同一条路，然后问到别人说他们在哪里，他又走到哪里去。可是这一下他的哥哥们看见，远远的看见他来，没有想到我们的弟弟为什么会来，平常都不让他出来的，为什么要他来呢？他为什么来了？啊，没有想到这是爱，这是父亲的爱，这是约瑟也有爱。约瑟没有爱，他说我不去了，那么远我害怕，他也去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哥哥们不理解这个爱，只想到他的那个梦，只嫉妒他，所以就商议要把他杀掉。这是他们原来的目的，是要把他杀掉。他说二十节，我们把他杀掉以后，看他的梦将来会怎么样。当然他们的哥哥不希望这个梦实现了，以后我们都要来拜你吗？干脆把你杀掉，就没有这一场事情了。这是他们的计划。二十一节，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为什么流便要救他？因为流便是长子，父亲教这些弟弟羊群教，就是他要负责任，他有责任回去，你要向父亲交代啊。所以他听见这个就不好办了，如果真正把约瑟杀了，我怎么回去向父亲交代？他是长子啊。所以他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们的父亲。看来流便这个是心和责任感还是有的啊，有的。虽然流便犯了乱人的罪啊，这是错的，所以以后长子的名分就不归流便啊。我们曾经读过历代之上，长子的名分不归他了，是归约瑟了啊。我们曾经读过，二十三节，约瑟到了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一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这是流便的意思，就是不要杀他，把他丢在坑里好了。流便的意思，到了坑里以后啊，等你们走了，我还可以回来把他救回来，到归还我的父亲。这是丢在一个坑里嘛，啊，这是流便的意思，所以他们就把他丢在坑里了。我想当时流便也在，看他把衣服给他剥掉，那件彩衣啊是他们都很嫉妒的，我们都没有穿过，只有你一个人穿啊，所以他们就把衣服也给他剥掉了。二十五节，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点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有要带下埃及去。二十六节，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这就是把约瑟从死亡的边缘救过来了。本来他们救他在坑里，流便是说把他救在坑里我们就不管了，流便的意思我们回来，他就想他个人以后回来救他了，还给父亲。但是这些弟兄们是商量是要杀他，现在犹大说话了，就是干脆把他卖掉，我们不要杀害我们的弟兄，流他的血。这是犹大提出来希望这样做，后来他们就同意了啊，同意了。二十八节，有些米点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金二十色克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约瑟现在是被卖了，哥哥们把他卖了，然后这些人走到埃及去，就把约瑟带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出卖自己的弟弟， 弟兄出卖自己的骨肉啊，这是很大的一个罪。如果把他杀掉了，更这个罪更是在神的面前来说更大的一个罪。但是我们看见神是保护约瑟，约瑟以后他的梦还要实现，还要实现。所以约瑟在这里他好像是经过了死然后复活了，经过了死然后复活，因为有一个山羊的血代替了他，代替他死了。所以在属灵的地位上，他实际上现在是站在一个复活的地位上，复活的地位上。29节，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裳回到弟兄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这个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的牧羊，他们弟兄们又聚集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坑跟他们聚集的地方还有一点路程。所以你就看流便回到坑边，他先去看坑，看到没有，坑里没有了，他就回到弟兄们那里，你看没有，回到弟兄们那里。这几个哥哥们一定很诡诈的，很狡猾的，因为他们都是雅各的后裔啊，他们一定会想到，我们把他的衣服剥掉了丢在坑里，绝对不能让他回家呀，回家给父亲一告我们怎么办，一个办法把他杀掉，不杀掉那么犹大叔把他卖掉，卖掉也可以啊，卖掉他也不能回家了，对不对，没有人能告我们的状了，我们就可以把父亲骗过了。好了，我想他们就是这样的诡诈。那么现在啊，神也保守约瑟，那么把他卖掉了。这一件事情，这一个罪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将来要在埃及地为奴，为奴啊，埃及地为奴400年啊。你看我们读，请我们往前面翻，我们读创世纪的第15章，13节，创世纪15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好了，这里神已经告诉他们400年，这个400年他们到埃及地去，那是借着卖约瑟去的，所以卖约瑟这一件事情一定有一个审判，神有一个审判，神有一个刑罚，他们就为这一个罪要有400年的时间在埃及地做为奴，做奴隶，做奴隶。好，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罪有罪的后果，他要承担他的后果。现在约瑟被卖掉了，带到埃及去了，那么流便一看见坑里没有人了，怎么好呢？当然我想他们后来告诉流便是把童子卖掉了，本来流便是要救他，从坑里面把他救走，现在没有办法了，已经卖掉了，所以他们就也杀了一只公羊，把公羊的血染在他的衣服上，然后把这件衣服托人带给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们在外面放羊啊，不是天天回家，不可能的啊，就是有的时候要找草地，要找很远，很多天都不能回家。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以色列的情况了。32节，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这个就是欺骗他父亲。33节，他认得就说， 这是我儿子的外衣。马上他就开始分析了，因为有血嘛，就是有恶兽把他吃了，因为他的儿子们就说捡到的这件外衣。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多日。好，我想做父亲的遇见这种事情一定是很悲哀的，好，为他的儿子悲哀。可是这里用的是雅各，不是用以色列，那就是这里面他没有依靠全能的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受欺骗了，他相信这一个谎言了，在那种情况，所以这里就说到雅各在那里悲哀，他不肯受安慰。如果他肯受安慰，他会相信一件事情，他如果有信心就说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都有神的美意，对吧？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说到爱的时候有几句话，就说凡事相信，他会相信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一件事情发生，到底我的儿子是不是死了还是没有死。那么这件彩衣，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杀了一个公羊把这件彩衣染红了，这件衣服到底撕裂没有，我想是动物，如果是被野兽吃掉，那衣服可能都会撕坏，那个野兽不会帮他脱衣服嘛，好吧。我想啊，当然约瑟这个时候他怎么分析我不知道，他一看见他就相信了，这件衣服是他儿子的衣服，上面有血，那我儿子死了。这是雅各自己在那里分析，在那里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在那里悲哀，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就是说我现在悲哀要一直悲哀到死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悲哀可以使我下阴间吗？那不是要一直到我见我儿子的面，到阴间去见了，对不对？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会因为这个悲哀而死了。好，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三十六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副卫长波提法。波提法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公牛的祭司啊，他们是因为埃及人是把牛当作神啊，是公牛的祭司，他是侍奉公牛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因为下面呢三十八章是整个一章是说到犹大的事情，我们就留在下一次读。
感谢神啊，在这个创世纪现在很快已经来到了第三十七章。创世纪呢，感谢神，当我们看见不算一个创世纪，当我们要认识神的作为，从创世纪啊进入啊是我们蒙恩的一条路。从弟兄给我们一张张带过来呢，我个人呢在读一些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些感受。简单的说一点，第一个呢是讲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我记得我们在这里读圣经大概几个月前呢，杨牧提过一部圣经是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二十节，这里提到呢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我们认真来看神的应许，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当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那应许的那个影儿啊已经啊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啊慢慢能够显现出来。 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当亚伯兰呢，他拣选神，并且呢，他与他的侄儿罗德分离了以后，他就从人的骨肉亲情中分别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在十三章我们看见神应许亚伯兰呢，他有了地图，并且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但是呢，他需要在属灵的经历里面要起来。神应许这地，但是他需要起来的纵横走遍的。所以这是在一个属灵经历里面呢，我们需要从他的身上去学习。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当神教导亚伯兰领他走到外边的时候，让他怎样数算众星。因着他数算众星啊，神就告知他后裔啊要像天上的繁星那么的多。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神的应许需要人怎么样在信心里面接受。所以神说呢，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业量。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起头。创世纪十五章，所以我们刚刚讲创世纪是一个是像一个窗户一样的。我们从这个窗子里面来看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要叫亚伯拉罕信，信神的话，因信神的话呢，神就算他因信称义。但你也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呢，神所要做的有许多，一面是要让我们看见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承受应许。在以色列人呢，他确实再怎么样呢，在使女下甲这个功课上面呢，他们看见了他们是所谓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把圣经好好的来读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他所说的一句话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是在信心的里面，不是在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神说，神借着保罗说呢，是怎么说呢？神预先所立定的约啊，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所废掉，叫应许归为虚无。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基本上是在信心的里面。律法不过是要人认识自己是活在罪的里面。神要我们还是需要在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的身上来看见，我们信耶和华，神就以此。所以在律法之下呢，我们看见属血气的以斯玛利亚是生在以撒之前，那凭应许而生的以撒呢却生在后，所以这里也看见神的应许的后裔呢常常是怎么样血气逼迫那属灵的。那弟兄姊妹也可以回去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这里看见呢按血气生的逼迫他按圣。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和心理是这样，当我们有心啊愿意走主路的时候，我们肉体的作为常常会显出来。刚刚我们提到第一提到的雅各的一些情形，他处在属灵的情形里头的时候，是从我们的命啊活在自己肉体里面的，要用肉体的作为来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生命就成了雅各。所以加太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就意思就说得很清楚。在应许这条路上啊，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第四次啊，他足坛献祭，并且是在摩利亚山上啊献祭。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里头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听什么神话？从原来的意思来看，这里的神话是一个 voice， 是一个声音。这里神怎么样子说他就怎样的听从，因着他听从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十五章神不仅因他的信称他为义，并且在这里呢这个应许是怎么样，耶和华神是指着自己来启示，神是指着自己来启示，所以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指着他自己来做一个启示。这是一个何等何等让我们觉得有福的事情。 并且他这个启示的内容是什么？要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能从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并且他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产业。从这三段的里头啊，就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仇敌的城门呢、啊，可以看见神的应许除了地上尘沙一般的这些以色列人以外，还有提到一个海边的沙。这个海边的沙呢，认真来讲啊，只有在耶利米书里提到过。为什么称为海边的沙呢？我们知道海呀、啊、是预表仇敌一个作为，或者说仇敌与撒旦的一个大本营，神的应许。那海边的沙呢，就把这个仇敌啊围起来了。这个海呀、啊，它不能够超过这个沙来到这个地。话说未来地上的尘灾，亚伯拉罕的后裔，只要你是在肉身里面是以色列民，神的保守就在那里。因为在这个应许的里面呢，有海边的沙，并且更重要呢，它还是得着了仇敌的城。当我们读圣经看到彼得在灵里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我们的主就说了，西门巴约拿，你是这不是书血记所指示你的，而是我天上的父所指示你，并且讲到了你要成为什么基拔，也就是你是一块石头，并且呢教会要建在那个石头上，最后还有一句话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你看见仇敌的城门也好，阴间的门也好，这里就说到撒旦的能力不能胜过教会。所以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认真的来看，我们这边在信心里面，在十五章里面，神所说因信称义的儿女们要成为天上像繁星的那样众多，这个说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追求是一个属天的追求，跟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情形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神应许了教会，教会要胜过仇敌恶者一切的作为。所以这里说到是海边的沙，感谢神，因着这样的应许，弟兄姊妹回去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二十二节，也成名了这个应许的后裔啊，就是什么大卫的苗裔，耶和华我们的义。神的心意啊，能够从这位天父神话基督的身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可以成就。好，所以在应许里面呢，一面我们看见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一面来讲必要我们的主观的经历。怎么说呢？当耶和华神在耶和华路口与这个雅各摔跤的时候，雅各与神摔跤摔了一晚上，所以我们看见雅各的肉体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大，但是神最后给他的应许就是要他改名成为以色列。所以我们看见应许是怎么样，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个客观事实是什么样，都是行在前面。我们的神会把一个情景先跟我们说清楚，但是我们属灵的经历啊，需要经过许多的年月才能达到神所要应许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一切。所以当我们越发经历信靠神，我们就可以逐日在圣灵里面看见信心的果效，就是说灵魂的救恩。那更好的翻译呢，就是我们的魂的救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当我们从年少的时候开始读圣经，我信创世纪是我们一开始就在读的，我不知道许多的弟兄姊妹不止读一遍，可能读了十几遍二十遍都有了。但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去实，要经过一些属灵的环境，要让我们这个人用脚掌来走遍这地，来看见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呢，一时一刻都不放过。所以能够啊，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能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无可抵赖。第二呢，我觉得这个雅各的经历，他在拼不一乐这个经历，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呢更深的来认识一件事情。 雅各他在创世纪第三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的立面是相当的不平安，为什么？他说看见他所听见的，知道他的哥哥要来，并且还要带四百人来。你这个哥哥要跟我相会，带个十个八个人也可以啊，你带个四百人来是干什么？他应该是很紧张的。但是你看创世纪第三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是怎么样，雅各人就行路。我把原文查了一下，他是 Jacob went on his way， 雅各还是照着他怎么样，他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定义 went on go on， 他还是继续在做他自己所想做的。虽然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但是神怎么样，神给他恩典，让他看见什么，看见两队军兵，他们两营的军兵。那这两营的军兵呢，可能是一个属天的，也可能是属地的，或者属天属地都有。这个天使天军来讲呢，成为雅各的帮助。话说回来，从人来看呢，你有一个像山一样的难处，但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的天使天军呢，都在那里帮助雅各来经过这些难处。我记得我们在这里有交通过雅各，雅各就是歌中的歌，所罗门的歌，那里也提到了马哈炼这个字。这个马哈炼呢，就是苏拉密人，他生命成熟，天使天君欢欣的一种情景。在哥林多前书时候，我们看见呢，我们成了一台戏，这个戏这个 spectacle 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色，要给什么？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个天使包括呢，是堕落的天使。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两营的军兵啊，也是为着我们，为了神要在我们身上的得胜，为了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呢，能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第二，在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三十节那里呢，有提到在雅各路口，雅各说道，他遇见了什么面。因此呢，当我们认真去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人能读出什么。尤其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见摩西怎么讲呢？摩西要见耶和华神面前说不行，你只能看见我的背，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的时候，你就必定死了。在这里的雅各他说，我却是面对面的遇见神。所以在这里的神像雅各他是怎么样了？他就是那还未出生的耶稣，他在恩典的里面来就近这个犯罪的人、作恶的人、诡诈的人。甚至啊，有位弟兄啊，他读的读圣经，他是这样说啊，在二十八章创世纪那里提到啊，雅各的天梯啊，就是伯特利的神，在雅各第一次啊，他在那里祷告，他这是大而可畏的旷野，这是神的家，这是天的门，你知道吗？那时候的神没有办法向他说话，因为他是活在自己天然里面，满了诡诈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只能怎么样呢？在异象里面向他说话，在异象中，在梦里面向他启示。所以在这时候的雅各，神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说话，但是在这里，神却让他面对面的遇见了神，立即要替他改名，你不要再叫雅各，那个抓夺者，你要成为以色列神的王。感谢神。我们读圣经，尤其在三十二章跟三十四章这两读圣经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雅各是人就行路，到三十三章的时候，他就观看看见什么，以扫来了，他仍然照着他自己的方法啊，这个牛羊啊、礼物啊、那个使女啦、利亚啦，最后是把拉结啊跟约瑟放在最旁边，我看见他还是有许多他自己的办法，但是。以扫却是因着神的恩典放过了雅各，因为以扫他曾说过，我父亲居上人不敬，到时候我一定要杀他，杀呀。在这个时候雅各他用他自己天然的办法，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啊，雅各他七次匍匐在地，然后来拜他的哥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已经不是一个瘸子，从肉身来看他是个瘸了腿的人，开始他认为只是牛鸟，但是最后什么，神工作的一个标记在他的身上，这个标记 成为他一个属灵的见证，更重要的，在他哥哥的面前，他是一个残废。我们看见以扫这个人还蛮有良心的，为什么？他听到他父亲不喜欢这个哪里的女子，他就照他爸爸喜欢的，他就到那边去。虽然他不要神，但是他里面怎么样？他敬畏他的父亲。所以看见他这个人呢，好像还不坏。话说回来，从人的这个良知啊这种情形来看呢，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坏人。当这个不是一个坏人的人，看到一个瘸腿的人，一个残废的人，他里面无形中会觉得我这个弟弟离开我二十年，他怎么回来是瘸了条腿？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心里面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属灵海。若是我们做基督徒做了二十年，我们身上没有存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标号，这预表什么？我们二十年还没过去，就像我们弟兄说了，你要出几次车祸，你才真的认识神的手。我们巴望能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每一点每一点工作。就像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把神都数过，有好多说法是神都给我们编了号了。第一个，我不知道我有多少头发；第二个，我更不知道第几号头发长在哪里。但是神都知道，这说的是什么？神全能的保守。所以后来雅各所认识的尊高的神，至高的神，是全能的神，以利以诺伊我们的神。所以巴望我们能够从初中神的话里面能够更多经过了批评议论以后，是一个很缺粮，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以前呢，他能够偷跑，他能够躲藏，他能够用自己的办法。在这时候，一个缺粮的腿的人，他做不了这许多的事情。然后他所看见、举目看见的，却是一个以扫，他跑不了，他躲不起来了。并且以扫后面还跟了四百个人。沙漠里面没有什么水啊，也没有什么水草，跑起来是黄沙滚滚。他看到了，他里面真的，我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开始慢慢学习依靠神。他里面认识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一切。感谢主。因为有一种交通的我感受，说了一些，盼望以后啊，不止我个人呢、啊，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负担的，都是你有一些比较整理了、准备的一些东西，我盼望在这个聚会里面能来共用。
您可不可以请台湾来一点呢？今天我们听过创世纪的三十八章。创世纪三十八章，我现在把它读一遍。那时犹大离开他兄弟下去，到一个亚杜男人名叫西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亚的女儿，就拒他为妻，与他通房。他就是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他起名叫儿。他又怀人生了儿子，母亲给他起名叫俄兰。他服又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积习。犹大为长子尔聚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前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兰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将他敬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兰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兰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男人西拉上停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 他马阿杰的事呢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南路上的伊拿因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行。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他玛，儿父他玛说，你与我同行，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来送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前，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行，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就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拉因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已经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心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拉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冰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情了。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子。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士。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好，感谢主。我们上一次读到37章已经开始了月舍的事情，并且他的哥哥把他卖了。37章的最后就告诉我们，37章的36节，就是米甸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就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副卫长波提法。那么好像到38章就应该接着从波提法开始，那也就是该接着39章，但是中间就插进来一个38章。为什么在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写创世纪的时候，圣灵要这样做呢？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有一件事情，很可能这是按照时间在那里连续的。如果要把约瑟的时间连续起来，他的故事连续起来，他的事迹就应该是写38章，应该是写成39章。为什么这里摆一个38章在中间呢？可能这一件事情就正好发生在这一个时候，所以把它记在这里。那么上一次我们曾经大概算了一下，这个雅各的儿子的年龄，因为我们在读第34章的时候，他的女儿出去在示剑那个地方，对不对？发生那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算啊，我们说可能这些孩子啊都大了，但是我们因为算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有读到38章，还没有读到37章，所以我们那个大体的算法不是准确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看37章，我们要看看约瑟在37章的第2节。约瑟那个时候多少岁了？17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迦南这个雅各在巴旦亚南的时间，我们要把它连在一起来看。现在我们请读往前面翻，我们读一处圣经。 请我们读第二十的圣经的三十一节，三十一章。三十一章，三十一章啊，第一节我们看见雅各就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去了，所以雅各就一定要准备走了。所以到第三十一章的三十七节，雅各就对拉班讲，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收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那里，我在你家里这二十年，你的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羊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四十一节，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那么整个雅各在巴旦亚南他的舅父家里一共有二十年，前七年还没有结婚，后七年结婚了，对吧？那么七年一结婚以后，他最后还要加上服侍牛羊，还有六年，就是后面有十三年。那么他最大的孩子可能就是只有十二岁，如果我们到这里来算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又要看第三十章二十四节，或者我们从二十二节读起。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添我一个儿子。二十五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我们看拉结生雅各以后就正好是十四年完了，对不对？前面七年是不是十四年完了，他就要走了，或者拉班又留他又再做六年，对不对？好了，所以当他离开巴旦亚南的时候，约瑟应该有多少岁？六岁了，是不是六岁啊？所以六岁了。那么我们再读第三十七章的时候，现在约瑟有多少岁了？十七岁了。他走的时候差不多是六岁，十七岁，就是说雅各已经在示剑这个地方回来以后已经住了十一年了，对不对？所以三十四章我们不能把他的孩子算成十三岁，看到没有啊？那个时候不能把他的孩子再算成十三岁了，所以他回来都住了十一年了，我们就算住一半，他的孩子也有最大的可能也有十九岁了，好不好？也有十九岁，说不定已经有二十岁了，好不好？啊，约瑟是十七岁了嘛？约瑟十七岁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回到世界已经住了十一年了，约瑟六岁离开嘛，对不对？因为他又服侍了那六年嘛，不是就走了吗？所以这里他至少要住了十一年了，所以十一年在这里就算他在这里住一半的时间来讲，他的那个大儿子啊，可能也就是十九岁了。由于上次我们算到十三岁，对不对？所以到三十四章可能也就已经有十九岁左右了，说不定有二十岁了，所以我们才能去把那些人都杀掉，对不对？把事情好不好？因为我们上次没有读三十七章，所以我们就没有多讲这个问题，好吧？现在我们来看，约瑟已经十七岁了，你看到没有？他被卖的时候，就算他们已经住了一半的时间，六年了嘛，好不好？那么这样来看，他的大孩子也有二十岁左右了，好不好？就是流变。所以流便才会去犯那个淫乱的罪了，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再读三十八章，我们就看到犹大，犹大是第四个孩子啊，四个孩子，第一个是流便，第二个西缅，第三个利未，第四个犹大。犹大是雅各的弟，四个孩子。那么这里三十七章讲约瑟有十七岁了，那么犹大我们来看也就差不多有，因为我们是按照一半来算的，对不对？现在来看可能犹大也是二十岁以上，好不好？ 他在结婚吗？好不好？或者说不定也是二十一二岁了，好不好？那么这里啊，三十八章就告诉我们，犹大结婚了。他在什么地方结婚呢？第二节找了一个迦南人，叫做苏亚的女儿，给他结婚了。迦南人名叫苏亚的女儿，就据他为妻。他就生了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儿，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名字。第三个儿子叫示拉，示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祷告 pray。 那么这里说犹大已经有三个儿子了。第六节，犹大就给他长子这个儿子聚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就叫做他玛。他玛的意思就是两个意思，一个叫棕树的意思 palm tree， 另外一个就是被建立啊，把它建立起来 establish， 就是建立它的意思。意思他在犹大的这个家里来做建立的一个工作啊，他来建立啊。至于怎么建立，我们下面还要专门讲。第七节，犹大的儿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他的第一个儿子长子，他们看是恶的，这个人就死了。第八节，犹大对俄兰说，你当为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那么这个在摩西的律例里面有这一条，神在他所有的子民的里面，神希望他的子民啊都有基业，比方他们进了迦南地，都每一个人要分一分地给他们。如果他的名字没有了，就不可能分地给他了，就是没有基业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做哥哥的死了，他的名字就没有了。如果他没有孩子，孩子就不能继承，没有了人继承他的这个产业了，分的地他就没有基业给他了，所以就要他的弟弟给这个寡妇嫂嫂再生一个孩子，生出来的这个长子就算哥哥的后代，然后就可以分地，可以有产业啊。这个是在摩西的律法上有这个规定。当然现在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摩西还没有出生，当然就还没有律法，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教导或者有一个教训，就是哥哥如果死了以后，为了要给哥哥立后，那么弟弟就应该尽这个本分啊，尽这个本分。那么这一步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要去读呢，大家可以读《生命记》第二十五章，啊，如果我们翻，请我们读《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据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出没了。好， 那么这是在摩西的律法上有这一个规定。我想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律法以前，他们也有这个教导，也有这个遗传。所以犹大就要他的儿子，第二个儿子俄南，要和嫂嫂为哥哥离一个，生一个儿子作为后代。但是俄南这个他的弟弟就认为生的儿子不归他，长子是归哥哥了。你看到没有，人都想要长子啊，啊，我们也说过长子的名分很重要，所以啊他就不愿意，就有罪了。那么第十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叫他死了。那么犹大两个儿子都死了，那么犹大心里怎么想呢？他又怕他的四拿最小的一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啊本来他玛应该和他的最小的儿子四拿，四拿应该尽这个本分的，他又怕四拿不听话，那怎么办呢？他就让他的，他就欺骗他的这个媳妇，他说你就回家去，在你父家里守寡，等我儿子四拿长大，意思说长大了才能够把他给你，现在这个儿子还很小。这是十二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也死了。这就时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了，过了很长的时间了，连犹大自己的妻子都死了。然后啊他就到他的朋友亚杜兰人西松和他一起上听那捡羊毛人那里去。这个亚杜兰人就是第一节告诉我们，犹大，这个三十八章第一节，犹大离开他兄弟下去，到了一个亚杜兰人名叫西拉的家里去，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他就给他结婚了。所以这是过了许久了。那么现在这个他玛，我想他就有一个想法，他玛有一个思想，他觉得我既然属于你犹大家里的人了，第一个我的丈夫死了，你第二个儿子也不按照我们的遗传或者按照我们的教训来做这样的事情，对吧？好了，那么现在第二个儿子也死了，那么等第三个儿子现在也大了，你做父亲的也不把他给我，那我这个人就守寡一辈子吗？他就觉得他应该为犹大的儿子留一个后啊，我想这是他的想法，应该留后。我想这个留后的做法是对的，对不对？你看摩西的律法上也是这样讲的，他是应该留后。但是犹大没有做，犹大又答应了他，犹大又不实行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诡计啊，他玛就用了一个诡计，就装把守寡的衣服脱掉了，就换上别的衣服，蒙着脸在路上坐在路边。在那个时候一般的人都有家，不会在路边坐，除非是一个妓女。犹大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在这个时候看见路边坐的一个妓女，所以犹大就答应他，那么他们要同寝。那么他玛也愿意，为什么呢？魂属都是你家里的人了，啊，你的儿子小儿子不同意，那么我就只有找你这个公公了，可能他是这样想了。好了，所以结果啊他就从犹大怀孕了。好，那么怀孕以后，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是一个用肉体的办法，用诡诈的办法做的。犹大也是找妓女也是错的，那么这就是一个罪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罪。但是因为这个罪的结果又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这个罪也叫乱伦的罪，这是神不允许的。你看，我们请读一组圣经，我们请读利未记的第二十章。 第十二节，利未记二十章第十二节，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他们行了尼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的身上。这是摩西的律法规定。那么按照这一个罪，他玛应该致死，犹大也应该致死啊。但是在他们在创世纪的这一个时代，在创世纪三十八章这个时代还没有律法啊，摩西还没有这个律法出来，所以还不把他们致死。但是在神的面前来看，这是一个罪，这是一个罪。因为这一个罪的缘故，那么他玛的名声就是不好了啊，名声不好了。然后他们就生了两个孩子，第二十七节，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周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因为首先出来嘛，当然都是头生了。第二十九节，随后这孩子把手又收回去，他哥哥又生出来了。周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法勒斯的意思就是抢着出来啊，法勒斯就是抢着出来。后来那个拴红线的也出来了，叫做谢拉啊，也出来了。谢拉的意思就是上升的意思，往上 racing， 往上走。好了，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三十八章可能是按照次序写的，就是犹大的事情在前面，就是他们把约瑟一卖掉以后，犹大就发生这件事情了。也就结婚了，也就这件事情出来了。然后有两个孩子。圣经里为什么把犹大的儿子记载的这么清楚，把这个罪记载的这么清楚，为什么没有把西缅的儿子记载的这么清楚，没有把利未的记得这么清楚？当然在历代志里头有，在这些事情里记载，而且这是一个罪恶的事情，为什么要记载这么清楚？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从第一节读起，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读起。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你看这里把犹大写在前面了，没有说写西缅和他的弟兄，因为君王要从犹大出来，主耶稣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所以就不提其他的人了，是犹大和他的弟兄。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希拉。啊，从法勒斯，从他玛氏，底下是法勒斯生希斯人。所以我们看法勒斯是主耶稣按肉体来说的祖先，他玛氏这一个有罪的人，犯罪的人和犹大犯罪的，原来也是主耶稣的家谱里面的祖先，专门记在这里。我想我们人写家谱都要写很光彩的一面，丑的一面不能写进来，但是圣经里面为什么要把这个记进来，那就是告诉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从人来讲都是有罪的，神乃是拯救罪人，神乃是拯救罪人。所以主耶稣的名字就叫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在这里没有忌讳的要把他玛氏和犹大乱伦的这个事情记载来，就看见神的救恩是临到罪人的身上，临到罪人的身上。 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主耶稣的家谱里面，除了玛利亚生他的母亲以外，一共有四个女人，有四个女人，第一个就是塔玛，就是塔玛氏。那么这里还有第二个女人，那就是第五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五节，撒门从拿赫氏生波阿斯。拿赫是一个什么人？拿赫是一个妓女。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约书亚记，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拿赫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这两个探子到了耶利哥，只能住在一个妓女的家里，因为别人的家里不会接待他的，他们是探子，对吧？为什么妓女能够接待他呢？因为妓女要的是钱嘛，啊，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所以就妓女接待他。但是这个妓女最后耶利哥城毁灭的时候，这个妓女得救了。啊，那我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第二十二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拿赫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二十五节，约书亚却把妓女拿赫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他为他隐藏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那么这个妓女是一个外邦人，是耶利哥的一个妓女，她得救了。她得救，因为她隐藏了探子，她保护了他们，而且她的心也是要归向神的，有这一个心要归向神。我们还可以再读第二章，也是约书亚记的二章第八节，第八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和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你看这个，虽然他是一个妓女，在道德上是非常低的，人都看不起的，但是他要神，你看到没有，他要得救啊，这个心就对了。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救义人， 是来救罪人，所以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心，最后他蒙拯救了。而且拯救他的这两个探子里头有一个探子就成了他的丈夫。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当时以色列人是为了耶利哥城最后一天是七次，这个城就倒塌了。倒塌以后，其他的人就直接就站在你这个位置上，就往直上。请我们读第六章，第七节，第四节，第六章的第四节。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角的吹的角声也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看到没有？这叫直上了，你不要转弯，城一倒了就成了平地了，对不对？没有城了，你就直接往哪里去了，直接每一个人都从那里直接往前面去，就直上。所以这个时候两个探子也是直上，正好就到妓女拿合的家里啊，因为他叫直上嘛，就直接去了，就把他们救出来了。那么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亚南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拿赫氏生波阿斯。你看撒门呐、啊，就是主耶稣的祖先啊，就从拿赫氏，他和拿赫氏结婚了以后就生了一个人叫做波阿斯。下面马上讲波阿斯从路德氏就生了欧贝德。波阿斯的祖先，波阿斯的母亲就是一个妓女，所以当路德要回来的时候他就接待了他，他没有看轻看路德这一个人。那么关于路德这一件事情，那就在圣经里头有一就有路德记这一篇。路德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或者我们请读一点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是四世纪的后面。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居住，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聚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了，这是以色列人因为逃避饥荒到摩押地居住。因为如果我们你是在读创世纪开始，你就在这里我们一起读，你就知道摩押是谁的后代，是挪德的后代，而且是挪德乱伦的后代，对吧？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伦，就是这两个女儿和父亲乱伦生出摩押，所以这就是罪了，摩押人是有罪的，在神眼中来看是 不干净的，虽然他是挪者的后代。第六节，哦，现在我们还读，先读第四节吧。这两个儿子聚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有十年。第五节，马能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就是他们没有后代，没有后代。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吃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是你们各在心腹家中的平安。我们要看一下第一节，这是犹大的伯利恒，所以这一个人是犹大的后代，那么所以是主耶稣的祖先啊，犹大的后代。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阿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会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奖罚耶。你看这个是摩押人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被拣选的，那么但是他有一个心，愿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要，所以他就蒙恩了啊，他蒙恩了。蒙恩以后他们就回去了。第十八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好了，以后他们就回到伯利恒去了。到了伯利恒以后，他们有个最近的亲属，就是波阿斯。第二章的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个波阿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妓女拿赫的儿子，妓女拿赫的儿子，对不对？是那波阿斯。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如果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你只管去吧。取麦穗的意思就是说，他收果剩下的有一个规矩，就不要再收，要留给穷人。所以啊，他就去吃麦穗，吃回来做什么？给婆婆和他吃。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过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那块田里。你看圣经里怎么记得恰巧？这就是神安排的，就是那么巧，好不好？第四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因为他也是伯利恒的人嘛。对受苦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受苦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受苦的仆人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 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出来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八十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你看这个波阿斯对他有怜悯了，啊，波阿斯对他有怜悯。好，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你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赐。啊，你看这个波阿斯啊，也知道他所行的。好，那么这样我们就看见最后波阿斯就拒了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所以现在我们请再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撒门从拿赫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啊，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叫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祖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好吧，这一条路线就是这样的。这里已经有三个女人了，第一个是塔玛氏，有一个乱伦的罪；第二个是拿赫氏，是一个妓女；第三个是路德，是一个外邦的摩押的女子，但是她要神，神也救她。现在我们要读第四个女人，就是第六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么我们就看见，我们都知道大卫犯了一个淫乱的罪，把别人的丈夫杀死了，夺取了别人的妻子。那么这一件是一件罪恶的事情，但是圣经也记载在这个地方。所以八四八，黑人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八四八。那么八四八这个女人，她实际上她还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不过她嫁给黑人了。啊，这里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黑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黑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 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战争的征战的是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大卫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伺候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伺候，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将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并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人被杀，黑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犯了一个淫乱的罪。大卫犯这一个罪，第二节告诉我们是日头太阳平息他才起床。所以大卫当时的生活是一个犯罪的生活，哪里有太阳要平息了你才起床呢？那就过一个夜生活了。好，在这个时候他就犯罪了。犯罪以后又要想，因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已经怀孕了，从大卫要掩盖这件事情，马上要把他的丈夫调回来，这个就回来了。回来就希望他赶快回家去，回家去以后这个孩子就可以遮掩起来了吗？对不对？以后就是你乌利亚的，不是我大卫的。你看这是很诡诈的。但这个乌利亚很忠心啊，他不回去他是神的约柜还在那里，很多军队的将士都在外面住宿，我怎么能够回家去啊，和妻子同住啊？他就住在外面。大卫又请他吃饭，又 让他吃醉， 也想要他回去，他还是不回去。大卫没有办法了，只有把他弄死了。所以就亲自写一封信要他带来交给他的统帅约押，然后约押派他在正式最前面的地方把他害死了，害死他的丈夫，想得到他的妻子，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罪。那么从圣经里我们看，像这样的罪怎么能够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头啊？这样的人应该隐瞒起来，但是圣经里记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自从堕落以后没有一个人没有罪。大卫是那么好的人，在神的面前啊，蒙神对付的人，蒙神造就人，他一落在肉体里面一样的犯罪。犹大也会一样的犯罪。那么我们看见从圣经里摆了四个女人在我们的面前，不管是外邦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因此神的救恩才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来临到所有的亚当的后裔。好，感谢神。今天为什么创世纪三十八章一定要把这一件犹大的这一件事情，乱伦的事情在那里记载下来？为什么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又要把它重新提起来？而且这四个女人除了路德以外都不光彩，都不光彩。一个是儿妇，一个是妓女，一个是大卫夺了别人的妻，都不光彩。好了，所以这里呀、啊、我们感谢神，感谢神。这一个就是正好是 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人如果落在肉体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今天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活在圣灵的里头，圣灵的里头，否则我们都会在肉体的里面，那就在罪的里头，好吧？好，我想这个38章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现在我们下面我们要交通39章。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副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人，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进度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以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啊，这里记载约瑟到了埃及以后，他被卖了，卖在一个埃及人的手里。这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就是很高的一个官了，管理法老家里的很多事情。这个人叫波提法，上次我们已经说过，波提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公牛的祭司的意思啊，因为埃及人他们是拜牛的。那么买了他以后，他在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因为主人见他神与他同在，而且他办的事都很有顺利的，所以他就把他全家都交给他管，除了自己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啊，约瑟就当了他的管家了。下面我们就看见第六节的后面，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来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西北来人进入我们的家，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叫，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西北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对他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 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示狱的眼前蒙恩。示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示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在这样的一个家里面受试炼啊，受试炼，这一个最大的试炼就是淫乱罪的试炼。但是约瑟在这里他是不能得罪神，所以第九节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因为约瑟看见的